于成龙忍痛含悲告别了亲人，骑着骡子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来，这才下了骡子，坐到树底下大口喘气，闭着眼睛理理思绪，还比较安定下来了。这就叫眼不见心里静，耳不听心不烦呐。他面对眼前这大青骡子，知道是他儿子给他买的，他有点心疼啊，心说这孩子，你干嘛花这么多的银子给我买个坐骑啊？其实有没有都没关系啊，这得多少钱？大概背着我不知道又把地卖了。那么我走之后，你和你祖母、你娘，你们怎么活呀？他真有心返回家乡，把这骡子退了。但又一想，孩子的心应当理解呀，怕我吃苦受累呀。哎，算了吧。正想着，五个仆人陆续来到。你想挑着挑，背一包罗伞，那不轻巧啊。一个仗着年轻，哎呀，也累得呼呼直喘。于成龙告诉我，歇歇吧，把东西都放下。这五个家人这才把东西放下，有站着来回溜达，有坐到树底下休息的。于成龙这才把他们仔细打量一番。连日来啊，虽然没短了跟这新来的仆人见面，但都没仔细的看看。这回没什么负担了，他才仔细观察。挨着他坐的这个人中等个，哎，长得不错。如果不是在山村，要在城市里边，营养再好点，这是个俊品人物。眉毛、大眼睛、双眼皮、骨鼻梁、四方嘴，牙口挺齐，比那四个人有点斯文。于成龙发现这个人啊，肚子里头有点道德，很喜欢他。想了想叫什么名，哦，想起来了，他姓苏，叫苏朝清啊。这小伙今年才23岁，非常懂事，于成龙想不到的事他先想到了。当贴身的仆人就得有这两下子，跟闷葫芦头差不多少，眼里连活都没有，哎，跟陀螺似的，拨了一下转一下，不拨了就不动弹，那样的人走到哪儿也不吃香。所以他很喜欢苏朝清。挨着苏朝清的是个大个子、大块头，长得五大三粗，黑惨惨的面皮，也浓眉毛、大眼睛。一看这小伙子身大力不亏，两臂一晃啊，能有300斤的力量，背背扛扛，哎，这人都行。他想了想，哦，这叫栓柱，栓柱啊，姓刘，叫刘栓柱。挨着刘栓柱的坐这人，他不太喜欢，但这人还行。言语不多，小个不高，长得骨瘦如柴，仗着年轻，腿脚利便，知道这孩子叫四儿，可能在家大排行是老四，所以就知道他叫四儿。挨着四儿的也是个大个子，这大个子长得比较胖，上秤称一称，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。哦，这孩子叫李大牛啊。他长得真像一头牛，虎虎实实的，很讨人喜欢。下垂手坐这个小伙子，个儿不高，五短身材，圆乎乎的脸庞，一对小眼睛，这人看上去忠厚老实，在家行二，叫王二宝。哎，这么掐手指头一算，苏超清、栓柱、四儿、大牛、二宝。哎，您别说，儿子花钱雇这几个人 倒非常满意，跟自己一心一意的。哎呀，于成龙也疼他们。你们歇着一会儿啊，把这包都打开，我看看都带的是什么。苏超惊乐了，老爷，我给您带的都是书，都是您平常用的，少爷吩咐我，也是他亲手打点的，还有口宝剑。哦，好好好，哎，我那颗大印文凭委任状在你那儿呢啊，都在我这包里呢。超惊啊，好生保管呐、啊！做官的要没有印，谁都不承认呐、啊，懂吗、啊？我明白，这至关重要。少爷一再交代，这就是视如生命啊！我走到哪儿，我带到哪儿，睡觉我搂到怀里头，绝没有差错。那钱谁保管呢？苏超惊一笑，也在我身上呢，我都带着呢，你看。在腰里缠着的，那你就受累了。把包都打开吧，我看看都什么。这大牛把包打开了，哟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于成龙一看，四个大口的，装的鼓鼓溜溜的，非常沉重。结果打开一看是什么？炒面。大牛还说呢，老爷，这也是少爷关照的，为了节省俩钱，拿上好的黄豆磨的面子，还搁的什么面我就不清楚了，还炒的喷香，这两大口的再加上这两小口的，没有200斤也差不多。妥了，玉成龙甚为满意，这200多斤炒面可解决问题了，这边拿水一冲他出数啊，没有水干吃也行，随时可以充饥，这就免了在店房在饭馆打尖，本来钱就不多，能节省就节省。看来儿子想的周到。再看看二宝，二宝啊挑的都是行李，被窝褥子还有几个枕头，虽然东西不太重，但这玩意儿不不愣愣的不好带。哦，被褥也有，总之检查检查，随身换洗的衣服，哎，洗漱的用具一应俱全。哎，难为平易呀、啊、想得如此周到。他问苏超清，超清啊，这大骡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啊，花多少钱买的？老爷，少爷关照了，不准备跟您说，这也离开家乡了呢，跟您说了也没事儿，这是赊来的。少爷说了，等秋后有了钱了再还给人家，一共是白银10两，为的是做老爷的脚力。哎呀，这孩子10两银子不算少数啊，他怎么舍得呀？你们能走，我为什么不能走？哎，你们挑着东西都行，我空着手能累赘什么呢？老爷，您别那么说，您跟我们可不一样，您是主人，我们是奴才，您是官员呢，我们是下人呢，您其生活不理所应该的吗？这也是少爷的一片孝心呢。说的也是，这样咱们歇下，继续赶路吧。哎哎，其实我们不累，都年轻20来岁，棒小伙子，一天走个80-80里的，跟玩笑差不多少。那好，咱们往前赶一程。书说简短，他们又往前赶了一程，一直到永宁州城下，眼前就是永宁州了。苏超清就问老爷，进城不？不进城的。再往前走是凤山。我说大家辛苦辛苦，咱们赶到凤山，那儿有一座大庙叫天真观。我看咱们省俩钱也别住店了，就在庙上借宿一宿，给点香火钱就行了。 行行行，凭您的安排。他们又走了15里，到了凤山脚下天真观，见着里边的道士。这么一说，老道的人挺好，没说了，借宿借宿吧。给他安排的房间，主仆六人就住下了，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平明，多少给了几个纸钱儿，表示谢意。主仆继续登城，第二天走到吴城，这就100来里地啊！哎呀，过了吴城，再往前走，前面是一道大岭，山高林密啊，道路极其难走。于成龙知道，这大岭叫薛公岭啊。听说唐朝的时候，大将军薛仁贵曾经在这驻扎过，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叫薛公岭。这大岭可够大的，上坡20里，下坡20里。最近兵荒马乱，听说这大岭的周围有强人出没。虽然我们6个人要遇上强盗，这事儿还不好办呢，别冒这危险。再说走了一天都乏了，干脆找个地儿就住下得了。哪儿住去呢？前面有个无名的小村儿，小村儿这哩哩啦啦的，也就20-30户人家吧。哎，就暂时定名叫无名村吧，不知道什么地方。把这村口有一户人家，一敲门呢，出来个老太太。老太太一看啊，各位有事啊。于成龙一躬扫地，老妈妈，给您呐找麻烦。我们呢是峪口镇来的，我姓于，我叫于成龙。我们呢到太原去办事儿，现在错过了许头，打算在您这儿住一晚上，您行个方便吧。老太太手扒着门框上下打量，一看于成龙大个，黑胡红脸膛，浓眉毛大眼睛，一表的人才，一团正气，看那意思挺斯文，是有知识读大书的人。再看他身后这几个人，牵着骡子，带着行李，背包罗伞的，都是老实巴结的庄稼汉。哎，这心才放下。好吧，既然于大爷不嫌弃，就请进来吧。多谢多谢。感情这块家家户户都住窑洞，到了山西陕西一带啊，窑洞非常讲究。不过这老太太家比较穷，老太太就说，哎呀，有2间废弃的窑洞没人住，你们看看行不行，要行就住下，不行你们再升一步。哎，有地方遮风避雨就可以。等老太太把窑洞门打开，于成龙进来一看，挺好，非常宽大，慢说5-6个人，就是7-8口子也不挤。一铺土炕，上面还有炕席，锅灶俱全。于成龙满意的点点头，老妈妈多谢多谢，就是这儿了。告诉苏朝清赶紧把行李打开，连大牛二宝7手8脚把骡子喂上，然后把屋归着归着。于成龙也累了，这才上了炕，盘腿一坐。其他的人呢，点火的点火，挑水的挑水，得吃饭呢。忙活一阵之后，大家吃了点炒面，吃完了于成龙就直皱眉，2只脚太疼了。那个时候他不骑着骡子吗？他怎么还疼？不，我得交代清楚，于成龙好人呢，怕把仆人们累着，把那笨重的东西，比如炒面等等等，都叫骡子驮着。于成龙跟着步行， 走这一百几十里，他也是拿步凉的，故此两脚都磨出血泡来了。苏朝清一看就一皱眉，老爷，哎呦，够严重的，你看，哎呦，你这脚上怎么五六个血泡，这明儿个就走不了路了，我呀打点水，您烫烫脚吧，烧点热水烫烫脚，这玩意儿他解乏。另外苏朝清心细，跟那老妈妈借了一颗针，穿了几根头发，把这血泡给挑开，等着黄水脓血挤出去之后，泡就瘪了，把头发留到泡里头。苏朝清还说，我娘跟我说了，把头发留到里边，血泡再也不长了，你儿子就能好。老爷您看行吗？哎呀，行，不像方才那么疼痛了。说着也吃饱了喝足了，早点歇着吧，明天早早的还得赶路呢。于成龙就躺下了，是腰酸腿疼，想了想人家做官那多威风啊，大马金刀铜锣开道，我这可好，一切都得拿步粮，连钱都没有，还得省吃俭用，相比之下太惭愧了，算了，不想了，罪不就是人遭的吗？这也算不了什么，只当是锻炼了。脑袋一张炕，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。哎，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声音，是从老妈妈那窑洞里头传出来的。我的儿，你怎么弄的呀？怎么骨头都出来了？我的天哪！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，儿哎！嗡嗡嗡嗡嗡嗡嗡，听这意思有不少人在那劝解老太太。嗯，于成龙一咕噜声坐起来了，摘耳朵听听他们家出什么事了。老太太人不错呀，你说我们来了五六个人，说让我们住下就让我们住下了，很慷慨，人家有事我也能袖手不管呢。与此同时，大牛、二宝、栓柱几个人也起来了，都想看个究竟。于成龙一摆手，慢着，你们该歇着歇着吧，明天还要赶路，我看看去就行了。可下了地登上鞋也忘了脚疼了，就在一个院里头来到老太太屋里头，一看呢，十来个人，有老有少，还有几个小伙子围着这土炕正嘬牙花呢，玩这个劲儿。老太太哭得跟泪人相似，往土炕上一看，直挺挺躺着个小伙子，左腿可不是，左腿折了，白茬的骨头支出来老高啊，那小伙疼的是死去活来呀、啊、哎呀，这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啊、哎、于成龙赶紧挤进人群安慰老太太，老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于大爷呀，你说呀，该这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呀。躺着这个非是旁人，就是我儿子叫杨生啊。我们指着什么过日子？全靠着杨生到山上去砍柴，然后到集市上变卖了，再买点粮食，我们娘俩度日。你说他这么大了，二三十岁了，从来没出过事儿，今儿个也不知怎么弄的，一脚蹬空从石喇子上摔下去了，把左腿摔折了。这是不，这是好心人呐，给他抬回来了。杨生要有点事儿，要残废了，我这日子可咋过呀，天哪，越穷越赶上啊。 老妈妈，既然人已经衰了，您着急上火也不顶用啊，赶紧请个郎中给他医治吧。
有人去请去了，一会儿就来。
哦，那就好，希望您节哀呀。您这么一哭一喊，是不是你儿子也着急上火呀？
那话虽如此，我控制不住。
正说着，外边响起脚步声音，天都大黑了。请郎中的推门先进来了，后边进了一位50多岁的人，这人身子骨挺结实，提着药箱子，长得也挺斯文。这个人把药箱子往土炕上一放，也进了人群，看了看杨生，又看了看伤，哎呀，不轻不轻啊！你们幸亏把我给请来了，要换个2把刀啊，不但把这条腿保不住，恐怕性命都难保啊！哎呀，骨头都支出来了，这得动大手术。这先生也姓于，听说医道挺高明，于先生远近闻名，内外两科他都会治。老太太一听，一个劲儿作揖：“于先生啊，您行行好吧，您赶紧给他治吧，千万把这条腿给他保住，不仅我们娘俩就活不成了。”哎，这你放心，没问题。因为治的及时，不过呢，他这，我说大嫂啊，我说这话你别挑理啊，我给你们家治病不是一次了，你们分文都没给过。你说我也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们家也得吃饭呢，我又不是和尚道士，不能施舍呀。这么重的伤，我得拿多少药啊？这次你得给钱呢，没有银子，我不能给看呢。一说这句话，全傻了。这儿的人都穷疯了都，哪来的钱呢？成年都看不着钱呢，摊上这种事儿了，人家一说要钱，老太太没词儿了。这于先生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您就行行好，只要给杨生的腿保住，我们忘不了您。我呀，供奉长生牌位，我祈祷神灵保佑您长命百岁，生意兴隆。于先生听完乐了：“老嫂子，那顶什么用啊？你一天给我烧8炷香，该饿我照样饿，该冷照样冷，那都没用啊，我得要干货。老嫂子这么说吧，没钱我不能给治。”说着把药箱子提起来，转身就要走。杨生那几个朋友送他回家，那些年轻人过来把门挡上了：“先生，您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？您就大慈大悲，行行好，帮帮忙，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啊？先生，您说是不是？您不能走。”先生当时把脸呱嗒就沉下来了，说得轻巧：“我又搭人又搭药，我吃饱了撑的。你们都是哥们儿，好啊！既然是哥们儿，你们给凑点钱吧。只要有2两银子，我马上着手就治，保证痊愈，不留残疾。谁拿钱？你，
我。
大伙一听要钱，顿时都傻了眼。